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还是一起学习约翰福音，透过约翰福音，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他所差遣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今天的经文在第五章的后半部分。约翰福音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里面有很多大段大段的，非常长，甚至可能有几章之长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今天所学的经文呢，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教导。今天这个教导呢，有一个背景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圣殿北边的那个比士大池那里，他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。我们说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医疗的技术，那一个瘫痪的站不起来的人，在当时那种很原始很落后的社会当中，是完全的绝望，没有任何盼望的人。他只能在池子旁边等待一个奇迹，其实是一个迷信，传说有天使会去那里搅动水池，水一动了呢，谁先跳进去谁就可以得救。那个人他是瘫子，他当然没有这个机会。主耶稣基督来到那里，看见这个人就怜悯了他，医治了他。经文很清楚，不是那个人寻找耶稣基督，甚至不是那个人去求耶稣基督，他没有祈求，他甚至不信耶稣基督。主很单纯的怜悯他，主用一句话就让他立刻的痊愈了。这个瘫痪30多年的病人可以马上起来，拿着自己的褥子就可以走了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奇迹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高兴？犹太人什么反应？你在安息日怎么可以拿褥子？当我们的心被迷信，被种种人类遗传死板的律法主义规条抓住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人的心变得非常非常的硬，硬的好像什么？好像石头。这颗心是死的，看见了这么大的神迹，看见了自己的乡亲可以经历这样的医治，我们的反应居然是安息日你怎么可以拿褥子？我们重视的都是繁琐的细节，忘记真正的神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呼召。你要爱你的神，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，这就是罪的可怕。当时整个的犹太人的社会就是沉浸在这样一种迷信当中，他们把跟真神有关的那些美好的祝福变成了自己敬拜的对象，实际上是活在迷信和偶像崇拜之中。我觉得有一个中国的成语特别适合形容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，叶公好龙。实际上他喜欢的是不是龙？不是龙，他一点都不喜欢龙，他甚至很害怕龙。我们说犹太人好像叶公好龙是夸犹太人的，叶公好龙看到龙只是跑而已。犹太人呢，他们因这么大的神迹发生在他们中间，在5章18节，犹太人想要杀主耶稣基督，真龙来了他们要把真龙杀了，那种感觉。他们不简单是一种叶公好龙，甚至表现了对这位真神的一个仇恨。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子民，喜悦跟神有关的一切事物，当真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他们中间要拯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表现出极大的仇恨。这很说明问题，说明这些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真神的信徒，而只是活在种种迷信和偶像当中。犹太人杀要杀害主耶稣基督，5章18节那里给出了两个原因。一个呢是说主耶稣基督违反安息日，你安息日拿个褥子，就像我们在讲道中随便说话， 我们讲道当中有人随便说话，至多提醒他一句，弟兄讲道的时候你不要随便说话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违反安息日是什么样的罪？是要被石头打死的。我们现在以为安息日太不在乎了。犹太人来说，这个人拿褥子行为，甚至有可能给他带来生命的危险，他有可能被石头打死。主耶稣基督对安息日的态度和处理不合当时犹太人的那种遗传。犹太人多次起念头要杀害耶稣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违反了他们的安息日的规定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主耶稣基督在犹太人找到他的时候，他称神为他的父。我们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我们一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犹太人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发现耶稣基督称神为自己父的时候，他们马上意识到这个人以自己和神为平等。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亵渎。如果从前中国有皇帝的那个时代，你明明是老王家的父亲姓王，你到处跟人说啊，我其实姓爱新觉罗，大家看你都很害怕，到哪里都很优待你。被发现之后是什么罪名？砍头的，搞不好诛人九族，类似这种感觉。其实圣经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，神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神在地球的大圈之上看我们这些人好像蝗虫一般，人与神是截然不同的，一个造物主，一个是受造物。如果一个受造物以自己为神的话，按照律法这个人确实是死罪。如果我们以自己与神为同等的，那确实是亵渎。但是犹太人没办法接受，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的是，主耶稣基督是真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的真神。这里就是耶路号，真神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不但不接纳这位真神，反倒与这位真神敌对，反倒憎恨这位真神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想要杀他。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。这句话大家都听说过吧？主耶稣基督是非常柔和非常谦卑的。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很有脾气的，很多时候是当仁不让的。要我们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违反安息日亵渎神呢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这一不小心一堆石头就打死了。哪里哪里，我哪里说过这话，你们听错了听错了，趁着圣殿人多赶快钻穿跑了，对不对？或者也可以不说话。主耶稣基督经常受到人误解的时候，他说话不说话？不说话。但是今天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当仁不让，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。他本来就是那位真神，就是神的儿子，神所派来的弥赛亚，他绝对不可以否认自己的身份。后来犹太人和罗马人想要杀他的时候，反复的确认主耶稣基督，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主有否认过一次吗？没有。不可以假谦虚，我们真谦卑是一个美德，但是你不可以撒谎，你也不可以虚伪，有的时候你要当仁不让，尤其是在有危险的时候。弟兄姐妹有争执了，你是传道人，你在场，你要不要出头？你不说，哎，我真的很谦卑，我先躲起来再说。遇到危险，遇到试炼，有异端来挑战的时候，你害怕不害怕？你也很害怕的，但那个时候如果你有职分，你可不可以躲？你往哪里躲？ 该出来的时候就要出来，该出头的时候就要出头，当仁不让的时候就要当仁不让。主耶稣基督完全的不否认自己的身份，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，他当仁不让的在这里宣告，宣告他自己的身份，宣告他自己的使命，也宣告他对这个世界对于罪人的拯救。我们就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做了哪些的宣告，而这些宣告呢，又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多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，了解他的使命，以及我们应该对耶稣基督的态度，这是决定命运的一个选择。好，我们具体的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第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没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当仁不让了。犹太人杀他两个直接原因，一个是他让那个人安息日拿褥子，第二个呢是他称神为自己的父。其实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也认为神是以色列的父，旧约当中也有这样的教导啊，用父子关系比喻神和以色列的关系，包括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我从埃及呼召我的长子出来，以色列是被形容为神的儿子，神是以色列人的父。但是这里有个前提，这里是一种集体性的关系，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是神的儿子，或者说以色列的君王，包括所罗门这样的君王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神的儿子。你普普通通的一个犹太人，你称神为父，这是很大的亵渎。主教导我们主导文，我们刚才还都读了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个犹太人是可以接受的。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天父，让人很清楚的知道那是神，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是可以接受这样的称呼的。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怎么称呼？没有看见天上父所做的，有没有这样的称呼？没有，他直接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，没有加任何的限定的词，简简单单的就用我们普通的父子关系，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在基督里称父神为阿爸父，这样一种家庭里儿子称呼父亲这种简单直接的称呼神为父的话，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个极大的亵渎。犹太人因为这个原因要杀害主耶稣基督，他面对的是一群随时有可能要他命的暴徒，他一点也没有胆怯，一点也没有回避，他出天父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变通一下对吧，不要那么死板，你这个时候加一个字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而且完全正确，他在别的场合上也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话谁说的？耶稣自己说的呀。那这个时候你变通一下子啊，唯有看见天父所做的事才能做，天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，那不就把这一关跑过去了吗？要灵巧像蛇的，我们很会找到经文为自己辩护，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没有任何的退避，也没有任何的辩让，他直接的就称这是我的父，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他这里是极大的谦卑，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，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事，很多人忘记了，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也是神。我们一提神只想到天父，很多人甚至来教会很多年的人都有这个情况， 不要忘记了，子也是神，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他与他的父同志同权同荣。他在这里用很谦卑的语气表明出来，他与父同等，他与父本为一，表现在是一种完全的谦卑和顺服上。他不是说我一样有权柄，我也本是神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我就是神。他与神同等，是表现在一种完全谦卑和顺服的前提下的同等的权柄，同等的荣耀。我们想要得到人的尊重，得到人的重视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要靠装的，靠摆个架子，让别人知道我和你们不一样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一直以来的教导和这是完全的相反的。摆架子的人一坐席的时候，他往哪里坐？往上位坐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什么？你要坐末位，你要谦卑。但是你谦卑坐末位，主人一来了，哎呀，您怎么坐末位呢？请上桌，这样你就得了荣耀，是不是？这主耶稣基督怕我们听不懂，用非常世俗的一个方法来教导我们，但是他自己确实是这么做的。他是荣耀的神，神的儿子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太初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他来到世上反倒虚己。什么叫虚己？把自己变成个零，叫做虚己。什么叫零？啥都没有叫零。他原来是荣耀的神子，来到世上他啥都没有，反倒虚己，把自己变成一个零，生在马槽里面，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。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奴隶社会很久，奴隶是什么样的一种形象？毫无人权的奴隶，好像活着的工具，好像会说话的牲口一样的奴隶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生在马槽里，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，全然顺服。奴仆的特点是什么？顺服。大家记住，圣经当中有个比喻啊，说我们要专注的时候要怎么专注？好像那使女看着主母的手一样。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明白，使女看主母的手为什么那么专注？为啥那么专注？不专注能行吗？没好好顺服，没听明白话能行吗？那手就会怎么样？打过来了。所以说使女要特别的专注主母的手，完全的顺服，不可以说一个不字。这样的一种顺服，这样一种奴隶的形象，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形象，顺服到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像这里一样，他这里其实也完全把自己倒空了。我们知道他有极大的完全的权柄，但是他在这里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换句话说是什么也不能，这就是一个倒空自己，一个虚空自己。然后呢，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全然的顺服。他顺服父到了一个程度，顺服到其死在十字架上，天下最凶残最残忍的刑具上，表现出了他完全的顺服。他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顺服，却让他得到了最大的尊荣，得到最大的荣耀，是高乎万民之上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给我们这样的教导，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。你要在顺服谦卑上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荣耀，其实也挺容易理解的，只自己什么都不做。他只做什么事情？父做的事。那慢慢其实就变成什么？ 使自己什么都不做，使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副作用。什么意思？那子做的就是什么？父做的。那父做的就是子做的。那父与子就是一了。子就是父，父就是子。父的所有的荣耀也同样是子。子所有的荣耀也同样是什么？父。他们有完全的，且是最高最大的荣耀。这就是圣经的道理。你如果完全的谦卑自己，完全的虚空自己，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可以谦卑到什么程度呢？是没有我的程度。我早就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包括上班的时候，包括服侍的时候，比较骄傲的人有一个特点，他给你写的邮件啊，他说的话当中啊，我特别多，张嘴闭嘴的，我怎么怎么想的，我怎么怎么认为，我是什么什么样的，一堆我。我觉得在圣经当中最大的谦卑是无我。你哪去了？没了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。英姐妹，我都没了，谦卑不谦卑？荣耀不荣耀？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吗？你都没了，如今在你里面活着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那你呢？多荣耀啊！你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在你里面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吗？人看见你好像看见谁？耶稣基督，无我是最大的荣耀。主耶稣基督他和父的同等，不是表现出他跟父争权摆架子。有没有儿子跟父亲争权的？太多了。唐太宗听说没听说过？主耶稣基督他作为儿子，以父有完全的荣耀，完全的全能，是表现在他完全的谦卑和无我之上。父所做的就是他做的，他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那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父所做的，他与父本为一。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是表现在他的谦卑，也表现在他的顺服之上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基督就接着继续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他从父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权柄，他与父合一到何等大的程度。二十节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有这样完全的顺服，有这样完全的谦卑，他却得到了完全的权柄，完全的能力。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已经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了，他使水变为酒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。再后来呢，他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，他一句话就让几十公里外的大臣的儿子得到完全的医治，表明了他的能力是不受空间限制的。但是这个事情知道的人还很少。接着呢，他医治了38年的病人，这是公开的一个神迹，但是犹太人会觉得这个神迹很有争议。为什么？安息日，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。然后呢，在安息日拿肉又把自己与父同等，这些神迹呢还只是前菜，主耶稣基督还要行很多很大的神迹。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个神迹是使死人复活，他有复活的能力。复活这件事对于犹太人也是有争议的，很多经文也知道犹太人也分法利赛人啊、撒都该人啊，撒都该人呢只读摩西五经，是否认有复活这个事的。 但是当时其实按人口来说，巴基斯坦人的影响力更大，他们是相信有复活的，而旧约当中也确实有复活的记载。其实约拿就是一个复活的例子啊，他掉到深海里又被鱼吞了，在里面待了三天三夜被鱼吐到岸上，这也预示了从死里复活的含义，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复活。另外圣经当中也有其他复活的比喻啊例子，他们是相信神有复活的大能，特别是先知以利亚。以利亚是个大先知了，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，有以利亚，有主耶稣基督，就让我们知道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印象。以利亚为什么是那么大那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先知，都说他没死，在末期之间还再来，那么大影响力的先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先知不一般，以利亚就有曾经生死人复活的这样的神迹，照顾过他的一个寡妇，儿子死了，把以利亚给叫回来，以利亚就让他复活了。怎么复活的呢？孩子躺床上，躺哈勒的孩子身上，起来，哈起哈起三次，然后向耶和华神祷告，耶和华神啊，你使灵魂和气息是一个词，灵魂或者气息回到这个孩子的身上，那个孩子就活了，是不是神迹？但是不是特别神，那么大费周章拍一次拍一次，这个心脏复苏了，这是次要，更主要的是以利亚是祷告耶和华神，你使气息灵魂回到他的身体，他就活。谁在这里做的工？耶和华神。以利亚跟你我一样只是一个代祷者，身边可能会点心脏复苏的技术，只是如此而已。神有复活的大能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先知，他又完全的超越了先知，他是那幕后的那真正的先知。主后来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教导，他没有求他的父神做工，他只是感谢他的父神，然后呢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。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神迹，死了四天，用他姐姐的话说可能都臭了，这样一个死人可以从坟墓当中走出来，这是复活的权柄，这是一个极大的，他都可以说是最大的神迹了，证明这个人他有对于生命的权柄，也证明他有创造的大能。让一个死人复活其实就等于重新创造一个人，世上的事很多都是一碰刺口单向通行的，这个方向呢很容易，你把猪变成猪肉非常的容易，大家说其实挺难的啊，学一个星期你肯定能做到，把猪肉变成饺子再就一大半的都会，反过来你把饺子变成猪肉，你把猪肉变成猪，这是创造的大，从有序变无序非常的容易，一脚一踹那个模型就被你踹塌了，你把无序变为有序呢是极难的事情，从生到死非常的容易，从死到生表明这个人是有神的权柄，这是再造的大能，这是创造的大能。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不是祷告他的父神，他用自己的话语就有让死人复活，等于重新创造一个生命这样的权柄，这样的能力。当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要有光就有光，这里他让那死人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，这表明了他跟父完全顺服的情况下他所拥有的权柄和能力何等的大， 他有生命的权柄，复活的大能，他还有审判的权柄。审判是一个大权。当初亚当和夏娃犯的第一个罪，就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很多人会很有疑惑，分别善恶那么好的事儿，怎么神这么生气啊？分别善恶的智慧实际上是审判的智慧。后来所罗门向神求，神你什么都可以向我求，所罗门非常体贴神的心意，他向神求的就是那分别善恶的智慧。他要那分别善恶的智慧做什么？把审判你赐给我的动力。所罗门是以色列的国王，审判的权柄是国王的权柄，是王的权柄。耶稣基督在这里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有王权，有审判的权柄。而这个出发点是他完全的谦卑，完全的虚己，完全的顺服。对于这样一位子，负所有审判的权柄也是他的权柄，负所有生命的大能，创造的大能也都是他的大能。经常有异端会攻击我们的信仰，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主耶稣基督自己谦卑这样的教导非常的多，包括约翰福音里也提到过主耶稣说父比我大。异端看了这句经文，哎呀，乐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个核心的信仰是三位一体。三位一体是父与子不一样，子与灵不一样，父与灵也不一样，父子圣灵都不一样，但是同一位真神，同本质，同全能，同荣耀。你看圣经自己说的，他比我大，同不同？不同了嘛。三位一体这个词啊，圣经中没有的，这都是教会在骗你们的。你看我们东方闪电的教导，哎，多体贴人心。记住，下一个有这么跟你说的人啊，提高警惕，马上跟我们联系。主耶稣基督他有好多表示他顺从顺服的经文，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提过父要顺服子，但是会反复的重复子要顺服父，也让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同质同权同荣，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也有一个顺序，是父子圣灵这样一个顺序，表现出是子对于父的顺服，但是这个顺服的结果让我们知道父子灵却完完全全的变为一了。圣经中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父比我大，但是圣经中有无数的教导又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说我与父本为一，也包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他和父是完全无法分离的一的关系，父的所有的都是他的，他所有的都是父的，特别是他在这里又教导我们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们尊敬子，要尊敬到什么程度？你如何尊敬父，你就要尊敬子，谁大谁小，这是什么关系啊？这是一的关系，你尊敬父如同尊敬子。这里这个尊敬呢，实际有一句叫做当孝敬父母，那个尊敬其实就那个孝敬，孝敬和尊敬就是一个词，是一种尊荣归荣耀给予顺服听话的态度，你对父如何，你对子也如何。主耶稣基督说父比我大，是因为他现在是处于一种降卑的状态。这位神的儿子，这位神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是降卑来，是虚己来的。他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得到他完全的荣耀，父要荣耀他，但是他还在世界的时候他的荣耀还没有完全，因他顺服到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神才把最大的完全的荣耀赐给他。所以他在那种降卑的状态下，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荣耀的情况下，他说父比我大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有更多的经文教导我们他们本为一，
是同一位真神。所以说东方闪电的时候，那这个子比不小，那你可以问问这子是不是神呢？耶稣是不是神？圣经中有太多的教导，道就是神，他就是神。然后你问有几位神？如果有一大一小，至少有几位啊？两位，对不对？你问问圣经什么时候教导说可以有两位神？我们接触过异端的弟兄姐妹都会发现，异端特别熟悉圣经，其实他不是熟悉圣经，他是熟悉基督教的弱点。我们这么一本圣经当中，你会发现他熟悉的没有几章，都是比较有争议，字面上比较模糊，可以浑水摸鱼的地方。他们对于那些片段特别的熟悉，所以说他们就很容易抓住那些去挑唆弟兄姐妹对教会教导、对正统信仰的怀疑，而且让那些人会听得啊，好有道理啊。但是异端还是异端，他不曲解圣经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的。这个圣经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他们要撕毁当中的很多，再加上一堆他们自己的教导，这就是异端。但是圣经包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，主是完全的谦卑，完全的顺服，但是在这谦卑和顺服的前提下，他拥有完全的荣耀，完全的能力，他就是王，而且是万王之王，他就是主，万主之主。所以说圣经让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，他现在面对的是一群要杀害他的暴徒，他当仁不让的宣告自己的权柄，其实也在宣告自己的能力，同时也表明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。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抽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这里其实也是我们信仰很关键的部分。这里在谈论什么？谈论末世的审判，末日的审判。我们一听末世，一听末日会觉得很远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他们就说末日要到了，2000年了，还没末到呢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？但是这里有个很清楚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，这末世、这末日，既是好像遥远的事，又是近在身边的事。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呢，通常对于未来的事啊，他不怕。你明天有考试，你很怕的。你明年有考试吗？你好像没事似的。就是那个考试，高考，决定你的人生，决定你的命运。你高一的时候就不怕，高二的时候还不怕，高三的时候也不怕，还剩一个月了吗？怕了，来不及了。人有这样一个特点，明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事，只要离得够远，我就不怕。我们的信仰是所谓末世的信仰，末日的信仰。我们相信有末日，有神来审判活人死人。但是你发现，你传福音、教导的时候，大家就不怕。那哪辈子事跟我何关呢？但是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知道，这既是末世、末日，这次又是现实，是今日，是今时的事情。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是矛盾的。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是时辰的意思 ，hour 就是英语的 hour 来源的那个本词，小时的意思。时辰将到，什么叫将到？学过语法吧？未来是，后半句呢？现在就是。矛盾不矛盾？圣经中这样矛盾还多的呢。在英语当中叫做 already not yet， 什么叫 already？ 现在就是已经来到了。什么叫 not yet？ 未来的事还没到。很多的事情现在已经是了，但是还没有来到，或者说将要来到，但是现在就是。这里包括主耶稣基督他拯救的权柄，他复活的大能，他的审判。主耶稣基督的审判，包括主自己都说过，他第一次来不是为审判来的，而是为拯救来的。他第二次来呢，是为审判来的。同样的，这位主也让我们知道，那审判不是远在天边的事情，现在就在发生。是的，在末日他要让死人复活。大家记住，复活不一定是好事，到末日所有人都要复活。你要复活，秦桧也要复活，所有人都要复活。复活干嘛？受审判，人人都已死，死后皆有审判。那些不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，那些敌对他的人，复活之后要受审判，审判之后是第二次的死，是永远的刑罚。他说不怕，谁叫胆背有事。但是审判即使在末日，今天就在发生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而来的，他的福音的大能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表现出来。24节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了。信差我来者相信神，听圣经的话，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个福音现在就在这里传授，听到没有？听到，听到有信的人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听姐妹，用不用等到他再来的那一天？不用。你听耶稣的话，信耶稣基督，听信福音，你今天就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最后的一个神迹是对着拉撒路说，拉撒路出来。这就是他的福音。今天他的福音还在世界呼喊，出来，王瑞出来，你就要出来。听了他的话又信的人，原来就是死人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信主的时候都是什么状态？不，保罗的话说，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我们是一群死人。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回响到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传授，听到的、相信的人、走出来的人就活了，就已经出死入生了，不再被定罪了。有一天审判的时候，你会当众被基督认，这是我的门徒，这是神的儿女。不用等到那一天，你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反过来，不听的人呢？不信的人呢？我在坟里待挺好，你喊我出去，我就出去啊！你算儿子，你让我活，我就活呀、啊，我死的挺开心。不听的人呢？在末日他要被定罪，其实不用到末日。三章十八节。约翰福音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，是 not yet， 审判的宝座还没有降临，但是已经 already，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，信的人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就是福音现在的意义。我们在传福音，这是拯救的福音，也是审判的福音。听的人已经出死入生，不信的人，不信的其实就是亵渎圣灵的人，拒绝圣灵的感动的人，他的罪已经定了。不要以为那是2000年后的事儿， 就是现在的事，就是这个阿我，就是这个小时，就是现在。你听了吗？你信了吗？信与不信，你的命运就定了。所以传福音要有紧迫感，千万不要拖。我们同班天鹅的弟兄姐妹也要有紧迫感，不要以为还早着呢。已经到了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。当趁着还有今日，听从耶稣基督，信从耶稣基督，敬拜他，信靠他，尊敬他，如同尊敬父一样，把他当作神一样去敬拜，因为他就是神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所差遣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宝贵的救恩。主啊，你有生命的权柄，复活的大能，你有审判的权柄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你，生与死的权柄都赐给了你。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，你自己的声音，你的福音在这个世界广传，在这个世界被宣扬，那些听信的人已经出死入生了，而那些拒绝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这不是遥远的事，这是今天的事，现在的事。让我们带着紧迫感去传你的福音，为你做见证，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。让我们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，因为父与子本为一。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